Hello，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这一集的 Queerology， 我是阿喵，
我是露。
上次聊了恋爱实境秀以后呢，我就被露推坑看了这个很热门的恋爱实境秀《单身即地狱》，那我个人觉得非常的精彩，但是又觉得有点好像没有最后通牒好看。
真的吗？
对，
可是《单身即地狱》里面有很多很养眼的人哎、欸，就身材又好，
不是我的菜，讲不出来，不是我的菜。
Okay, okay.
然后，而且重点是，我觉得他们的可能我是一个比较浪漫爱的人。
那我了解了解，你比较需要真实的场景，因为《单身即地狱》跟《最后通牒》还有一个很大差别是指。他们就是把一群人放到荒岛上，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太现实。但最后通牒就是在一个你本来就会在日常相处里面环境下的情景。
对，就是他们的那个相处模式吧，比较像我认知中的伴侣相处。然后我觉得单身即地狱就是它的设定会让你觉得不太合理。所以就是一群单身，然后又非常的优的人，然后全部都在一个岛上，然后
沦落荒岛，
沦落荒岛，然后还要
必须要结婚才能逃出来，
对，然后好像每天找一个约会对象才能逃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是很奇怪，对，虽然。
代入感太弱了，对你来说。
对，然后虽然说最后通牒就是。也有比较不合理的设定，就是讲一下最后通牒是，他们就找了好多对情侣，每一对情侣都是其中有个人很想结婚，其中有个人很不想结婚，很想结婚的那个人发出了最后通牒说，你如果在这个节目里面没有想要跟我结婚的话，我们就分手。这个设定上，我觉得是也是蛮奇怪，但我觉得跟那个单身即地狱比起来还是。
不会啊。
你说常常也有这种人在逼婚的，
对
那个
啊，
也是哦。
对啊，
可是他们不会去换妻啊。
换妻这部分要增加，就是看剧的娱乐性。但是正常的现实生活中，很常会遇到，就是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我就怎样怎样啊。连家长都会逼小孩，你不好好学钢琴，我就不买饭给你吃之类的，
太
或是你
过
就
分
不可
了
以
吧。
出国玩。
对，反正最后通牒的那个其中一个，就是除了说如果我们不结婚，我们就分手，之外呢，它有个环节是，会先把原本的伴侣全部都拆散，然后找到另外一个新伴侣，然后那个新的伴侣会试婚一段时间，对，然后之后呢，试完婚以后再回去跟原伴侣试婚，然后反正这个就有一点换妻的概念吧。
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心删色一点，不要讲它是最后通牒。我现在讲起来就觉得，干脆那个什么中文的翻译应该要叫做"换妻俱乐部"。
好直接，可是他们没有
你
乐
知道？
啊，我觉得他们有些人不太乐，你不觉得
哦，俱乐部是 club 的意思
吗？哦，
啊，
好，
就是那叫什么换妻社
换
团。
妻社的，好，可以，那有点 make sense。好，anyways， 我觉得就是反正就是看到他们就是有一些互动，然后就因为这个是在一个比较这些伴侣他们可能已经相处很久了，所以。就会觉得说，哎，好像也会看到他们的一些问题，然后有时候也会觉得，好像那个脑子里面闪过一些自己的朋友或自己曾经的一些事情。
对，
那其中我
没
觉
错。
得，当然大家看得比较明显的就是那种他们在发生口角、就吵架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还蛮激烈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就觉得好像已经接近就是情绪暴力了。
你说在他们剪辑出来，你可以看到的画面里
对，
面，会觉得有些人可能在吵架过程中实在是太情绪化了，
对，
或伤害力很
对，就
大。
觉得那个真的很恐怖，然后就觉得说就是就会觉得哎，我以前好像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就是我想象中的暴力。都是拳打脚踢，这个叫暴力。可是 在他剪辑之后，我才发现说，就是哇，原来就是有那种好像情绪上的暴力，然后那个也会很伤人。然后我就有跟鹿聊了一下，就是关于这种亲密关系的暴力，因为我其实以前就会觉得比较想象这种亲密中关系的暴力，就是physical abuse，比如说打人啊，或者是踢人啊这种暴力。但是鹿就跟我说，其实暴力有非常多不同的样貌，在亲密关系中不同的样
没
貌，而
错，
且甚至在联合国的定义里面，出轨也是一种亲密关系的暴力。然后我就觉得哦，非常的
对
有趣，
啊，
都不知道鹿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聊了一下这些，就是暴力的分类啊，还有他为什么联合国会认为就是出轨也是一种暴力？
基本上就是心理学的定义，那现在这是联合国的定义嘛？反正就是。亲密关系的暴力，其实最重要是要看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他做出来的行为是要，获得用权力或者是控制对方为出发点，就他之前做出来的行为是要展现他的就是权力，还有想办法控制对方，不一定是他自己想要做到什么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不能只发生过一次，就是。按全面性的，所以才能做这样子的评价。那种所谓不止发生一次，不是说哦你要被打2次才可以，而是就是除了在肢体暴力上，有没有其他方面，对方也展现出想要控制你，或者是展现出他是一个比较有权力的人的状态。那如果这样子的情况下，如果这两件事情都符合，那对于心理学来说，这就是。我们就会觉得这在你们两个的关系的亲密关系中是不平等，有一方或是有一些人是受害者，
了解。
这样讲的，
那我可以稍微再讲一下那个出轨的部分，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非常有趣。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会说出轨有那个什么肉体出轨，或是精神出轨，然后
精神出轨
然
，OK。
后反正有各式各样在路上就是看到美女多看了一眼的出轨，那就是在他们的定义里面，到底怎么样算是亲密关系的暴力的出轨的模样，
你说性暴力吗？出轨之所以是性暴力，是因为你在它的定义是你如果与其他人发生了性关系，而不是你的伴侣所认同的、或允许的、或知情的、或合意的，那就是性暴力的一种。所以出轨本身，对方如果不理解，也就是不知情的状况才会叫出轨
对，
嘛。是你秘密的跟其他人发生性关系，或跟其他人有谈感情，那在你的伴侣不知情的状况下，那就是就不，那就是表示你这个出轨的人，在这段亲密关系中拥有比较多权利。所以这样出轨才算是性暴力的一种。但如果这个亲密关系你们本来两个人、三个人，第一个你们本来就是开放式关系，然后或者是你们两个人就是在知情合意的状态下，愿意说，哎，我们两个这段关系不限，我不想要拘束你跟多少人发生性关系，或是跟其他人谈恋爱。那这样子在这样子的前提下。两个人都知情合意，或多人都知情合意，就不会是性暴力。
了解。
可是我觉得这样也很好理解啊，就是那你有时候把这种学术的东西拿开的话，你想你跟一个人谈恋爱，这个人在与你恋爱的过程中，跟其他人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跟其他人也做了一些事，很亲密的事，你就会很受伤啊。所以这件事情。把学术的那种框架拿开，不管它是不是规范于性暴力，它都是属于暴力的一种，就是你没有做到知情合意这件事情。
你刚刚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伤害，它会造成对方的伤害。如果我们两个都知情合意的话，也许不会伤害，不知道，我不知道会不会伤害。
你看，如果肢体暴力好了，如果那今天你就是很喜欢 捆绑或 BDSM 的人，
嗯，
其实是很多 harm，有很多肢体上的伤害
对，
啊。但是对我来说，不是暴力的原因，是因为我知情同意跟你愿意做这件事情，
嗯，
我就是喜欢跟你做这件事情。
嗯。
所以那如果扯远，你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在一些权力关系很不对等的亲密关系的框架之下，很多关于肢体伤害啊、性伤害啊，或者是情绪伤害，很难去确认，是因为这个关系本身就已经有一个非常明显而且既有的权力的区别。像是你知道，学生跟老师谈恋爱，或者下属跟老板谈恋爱，或者是年纪上有很大差距的人，或是经济能力上有很大差距的人，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听起来不太舒服，因为在这样的关系，在这种既定的关系里面，你就已经权力的划分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有一方就是占了非常大的优势，所以很难去在那个框架之下去细分，哎，这件事情是不是知情合意？因为所以暴力的成分，或者是可以发生，就是情绪，就是对这其中一方他的伤害的机会就会很大，因为这个关系上就是一个权力跟控制都不对等的关系。
我这样可以大概理解，但我还有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刚刚在讲，还在讲出轨，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太让我惊讶了，就是哇，出轨原来是一种亲密关系的暴力，但你说造成伤害，但就可以理解。但是我在想，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出轨的那一方，他是在这个关系里面比较。有权利的。我比较好奇的是说，这是真的吗？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是出轨那一方其实是在关系中比较弱势的，所以他出轨？我不知道，我没有要合理化出轨，但是我只是好奇。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你也很好，所以就是我有什么说，就是第一个是权力关系对不对等，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全面性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不是单一事件的问题，所以稍微可以讲一下，就是不同的暴力关系或伤害的种类，在联合国的定义下有那种第一个大家就很明确可以知道嘛，就是肢体伤害，就是被打啊、家暴啊，或是就是有造成肢体上、身体上的、生理上的一些伤害，然后或者是还有一种也会归类在肢体伤害里面，就例如说你虐待对方的宠物，或者是这很容易发生，我觉得常常会这
台
样，
湾
就是
前
你不
阵子有个
会，
案例，这个让我觉得很可怕。
或是对方的小孩，就你虐待对方的小孩这样子，那性虐待就很明显嘛，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就算你们两个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你还是有机会发生就是强暴这件事情。那这个情况就是你，如果你的伴侣不想要跟你发生性关系，你强迫他发生性关系，就是婚姻内的强暴这样子，或者是这人很累啊。或不想要就生病了，你还强迫他与你发生性关系，这都是算是性暴力的一种。那还有就是跟其他人，出轨嘛，这算性暴力的一种。我们刚刚谈过了。那还有一种就是情绪上的暴力，就是你去贬低这个人的自我价值，所以你常会批评他，常会就是用就是粗鲁的词句或字词羞辱他，然后或者是破坏他跟其他朋友的关系啊，或是把他整个人孤立起来，不让他见他朋友或家人啊，导致他其自我价值一直很低落这样子。然后再来另外两种，一个就是经济上的虐待，所以就是让这有两种方向可以谈，一个是你让这个人完全经济依赖你，所以你不让他出去工作。你不让他断绝他所有经济的来源，然后不让他能够自由的用钱，因为他你断源他经济嘛。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完全依赖对方，帮对方当做
提款机，
生财的工具。 对，提款机就是，哎，我就是实在家不工作，你就是出去转 钱这样
嗯。
子，或者是你什么保险福利啊，或什么保险金什么的，
嗯，
我要拿你的保险金这样子，嗯。然后最后一种就是心理性的 精神上的一种虐待。那这种就是，例如说，常会说：“哦，你如果不跟我在一起，我就要去死。”嗯，就是想办法威胁对方。所以我觉得，其实最后通牒也是
也是一种
精
心
神
理
上
上
的虐
的。
待。你不跟我结婚，我就跟你分手，这样子。
你知道吗？你讲到这一句，就会让想到，就是其实好像很容易听到这样子的事情。
常常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在讲那个啊，情绪勒索就这样啊，
嗯，
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虐待。就你如果不做这件事情，我就不怎么样；
对。
或你做什么，我就怎么样。但是或是很冷言酸语的说，哦，现在翅膀长硬了哈，都不需要我了哈，就是都算是情绪上或精神上的一种暴力。但是回到你要讲问题，为什么要讲这种不同的暴力种类呢？原因就是因为今天如果出轨的人出轨了，在就于这个单一事件上面来看，他的确是比较有权利的那一方。然后他的伴侣被出轨的人遭受了性的伤害，但是如果我们在说，哎，那可是他出轨是因为他伴侣一直很冷落他，或者是他伴侣一直那个什么虐待他或家暴，那在这个单一事件上，那他的伴侣对于这个出轨的人，就是也是一种暴力关系，而是一种施暴者。所以才会说，在看亲密关系的暴力的状态下，其实是要全面性的看这两个人或多个人的关系，到底在这些不同种类里面长成什么样子，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很难说。而且，就是我觉得有件事情要，我喜欢跟大家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虽然这件事情都很可怕，我心里都会想说。我们要思考的是，不会有一个人今天就是，哦，我生出来我就是要虐待别人，这种人还是会有啦，就是反社会人格的人还是会有，就是，但是他是极少数，极少数的人，所以绝大部分的人呢，在亲密关系里面绝对不会有一个我就是受害者，或是我就是施暴者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的设定，他绝对是在一般关系中一定会有一种很灰色的地带，没有绝对性的，谁就是施暴者，或谁就是受害者。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你在跟我聊以后，我才开始去思考。因为像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些暴力的形式，其实说真的，或多或少你可能都对你的伴侣做过类似的事情。比如说，你如果现在不来你如果现在不来送我那个结婚纪念日的礼物，你就是不爱我。
我常这样啊，我不会说出你不爱我这件事情，我就会跟我老公说，结婚礼物嘞，才这样，情绪暴力。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像大家在那个亲密关系里面或多或少都有，而且就像你说的，就是比如说像在不管是这现在是讲亲密关系，但是如果说家人啊，或是在公司里面啊，跟朋友其实也都有这一种情绪暴力嘛，尤其小时候的时候，大家最喜欢跟自己的闺蜜说，你如果不听我的话，你就是不是我的好朋友。
不是我的好朋
对，
友，
就坏蛋。
对，我觉得这很容易发生。然后我觉得就是要看受伤害的程度，当然就是，我们看到那种新闻事件啊，或是有被媒体爆出来的，这都是那种很极端的例子。就是在那些例子里面，其实没有所谓灰色地带，就是就很有明显一方是拥有绝大多数权利的，在这段关系里面。但是如果看我们人际相处，就是你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相处，那个权力关系都是互相的。 就有时候你占上风，有时候对方占上风，那只要两个人都可以互相理解跟妥协，最后就会归于平静。那如果有一方觉得真的受不了了，就是会分手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就或多或少，我们都曾经是受害者或是施暴者，只是没有像路说的那种，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比较灰色的地带。
我就会觉得有时候当心理师当久了，我都会很想要跟大家说，就是要懂得坦然去接受自己不完美的那一部分。就是台湾不是有一句话，就是你一只手指别人，四只手指自己这件事情
对，
吗？然后我有时候常会想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似乎太执着于要归咎谁对谁错。但是在一段关系里面，对方其实也受到了很多折磨。
对，
就算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被甩啊，或不开心啊，被出轨，其实对方也受到了某一种程度上的折磨。你可能自己没有感受到自己曾经也伤害过对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们绝对没有世界上没有所谓就是最完美的人，不可能有个人就是完全做所有事情都是对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自己要，如果真的关系真的是很难过、很难撑，然后最后走向分手的话或分开，我觉得不管是被分与分的那一方都很难受的原因，是因为绝对是在这段关系磨合过程中都曾经是加害者，也曾经是受害者。对啊。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就你年纪越大，就好像越有感吧，因为就会觉得，就是真的会发现说，哦，就是自己有些东西就是，就是改不掉，
对啊，个性啊，就你的人就长成这
对，
样
就
子。
不至于到说就是会一直对别人施暴，但是知道自己会有一些
俩起来的时
对，就
候。
是一个模式吧，就是有一个你。感觉就是这个，就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是会有点有些东西是比较定型的，就是你的某些行为模式就是很固定，就是你只要按了这个东西，我
对
就会
啊，
做一件事情，就是
没
对，我觉
错，
得很可怕，
没错，
对。
没有什么很可怕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内化的关系，就是你在经过这么多次与不同的人相处、不同的场合，你知道你自己要什么，或是需要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所以当对方说出关键字的时候，你就会自动那个按钮，脑中的按钮自己就会按，
现在
就会
开
开始
启
启
动，很
动。
可怕耶！
对，
唉，
我觉得是，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是那个是一种那个自我保卫的机制嘛，就是不想要再做情绪内耗这件事情。
原来是这样。好，那你觉得我们可以讲下一个主题了吗？
可以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爆雷了耶，所以就是要跟大家先预告一下，我们现在开始讲那个酷儿版的最后通牒，
没，
所以如果还没看过人不想被爆雷的人，可以先关掉。
对，对，就是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疯狂暴雷的模式，然后
对。
因为我就跟鹿在讲这个最后通牒这些伴侣，然后我们就在讲这些伴侣的时候，我就说，假设今天他们进入了咨商室，然后成为你的 你咨商的对象，你对这一些。就是这一对一对的情侣，不是单一个人哦，一对一对的情侣，你会有什么的建议？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去看这一部恋爱实境秀你可以在这里停止，然后现在立马去看，真的很精彩。然后呢，如果您看过了，那就欢迎就是进入这个鹿的咨商室，最后通牒
没
的伙
错。
伴们，他们进入了咨商室会发生什么事？那第一个，我想要先就是 行前说明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根据我们在他们在电视上所透露的讯息去做的一些观察，所以并不代表他们本人。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想清楚，就是说像这一些所谓的实境秀，它都是经过人为剪接的，然后。这个节目为了要好看，它一定会有一些故事线，然后甚至它可能会时间线会有点错掉。 要就是这真的是完全看那个节目组的道德底线到哪里，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在讲他们在节目中的样子，不代表他们本人。
对，就是我觉得有件事你要先讲，就是所有的实境秀都是剧，它都是有剧情
对，
的，就算它是以素人的演员来演，他们还是都是演员，他们的最大目的是让你觉得有被娱乐到，不然你就去看纪录片就
没
好了。
错。
所以就是这些都是根据我们看完整一季最后通牒女同志版。得出来的结论并不是代表他真人。然后另外一件事，我觉得要讲就是，就算是以心理师的角度、咨商者的角度出发，就是真正在心理师商谈室里面会讲出来的话，跟这节目上讲出来的话，可能还是会有点误差。所以大家就当这也当做娱乐性质听一听，有所反应就
好的，
好。
好的，好。那
对，对。
我们先来讲一下那个，这个 Lexi 跟 Ray 这一对，好。哎，before 我们先讲到这个不一样的伴侣之前，我必须要讲一下，就是在被最后通牒的这个结束的时候，他最后结束的时候会有就是原本的伴侣跟另外一个人求婚的这个桥段，然后求婚之后呢，就是。被求婚的人就要做出决定，这样子到底要分还是不要，还是要结婚？然后，这个节目里面呢，酷儿版的有五对情侣，然后有四对都答应要结婚。我那时候觉得超级震惊，我想说成功率也太高了，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可是这是不对女同志的期待，关大众对女同志的期待很像吗？就是只要在一起了，就是要在一起 forever，长
对，
久。
是没错，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就是有就是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有先去查了一下，后来他们到底真的有没有在一起，就到现在为止。那目前这个五对里面有四对成功，然后只有一对是现在还在一起的，其他全部都已经分手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也蛮有趣的，就是我想说是。也许是在节目当中有点小压力，所以在镜头面前有点想说，好像还是要，对，就是我也不晓得啦，所以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蛮有趣的。
我觉得，因为他们好像拍之后，到我们真正看得到，在Netflix 上面看得到，好像中间隔了一年吧。就拍摄结束到它真正上映的时候，中间隔了一年，所以这一年之中可能还是有很多变化，我觉得。
对，
所以等到我们看到他们就是最后最终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有没有在一起，求婚有没有成功？跟他们后来的发展可能都已经过了两三年的时间
没
了。
错，对，所以非常的有趣，对，好，那我想要先聊的第一对是 Lexi 跟 Ray，那这一对呢，我。
两小无猜组，
为什么会有这种称呼？为什么说他们两小无猜？
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的两小无猜
哦，
组。
不过因为 Lexi 跟 Ray 好像都比较在这一群的参加者里面算是年轻。我记得 Lexi 非常年轻，好像22之类，25岁以前。
而且我觉得你在看影集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两个好像没有工作？所以我才说他们是两小无猜啊，因为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哦，可是你知道 Lexi 是，好，我再介绍一下 Lexi。Lexi 她是一个身材很好的女生，然后非常的年轻，然后非常的赚非常多钱。她是一个OnlyFans 的创作者，然后
对，他就是网
对，
红
她就是
啊，
网红，
但你知道，OnlyFans 就是靠身材赚
对，
钱
所以她
的。
很适合这个行业。
对啊，很适合他的工作
对，
啊。
然后。Ray 是一个很爱打篮球的女生，然后比较，我感觉她是比较偏内向，然后内敛的型。然后我后来去查她的工作，好像是软体工程师，就觉得有感
哇！
觉。
我那个有没有跟你说过？我觉得瑞是我的菜。
好像
听到他是软体工程师，更 加
所
分。
以对你而
这
言，
么
软体工
快？
程是有 sexy 的感觉。
对呀、啊，
我的天！
我对就外貌上的身材好不好这件事情没有太大的心动感，
哦，
但是我觉得脑子很聪明的人对我来说很性感。对，我听到他是又打篮球，我就觉得啊，已经很开心，已
哦，
融化。然后再听到他是软体工程师，我就啊，
嗯，
一个做事有条理的人，脑补非常多
反
剧
正
情。
对，在节目里面对他们两个的印象就是，Lexi 在跟所有人约会的时候，每个人都在称赞她身材很好。然后，可是对我，就是我就是觉得很妙，就是。那时候我就看到 Lexi，然后就想说，这不是我第一种身材好的女生，因为她的定，她应该就是比较像是欧美定义的身材好，就是，
那你身材好的女生长什么样子？在这五对里面。
这五对里面，我想一下，好像没有，对，我身
哦，
材
好
好
好
的
好。
女生的定义可能是比较偏壮的女生，所以就是她不能。太瘦，
可是 Lexi 没有很瘦
对
啊
，Lexi 没有很
，Lexi
瘦，
就是一个很丰腴的女
对，可是
生。
她是丰腴，
哦，太多曲线了，对不对？
也不是这个意
太
思，
多曲折。
不，天哪，我觉得，
好了，我不要逼
对，
迫
你不要
你，我不要
逼
逼
迫
迫
我破坏我的人生，
没有没有没有，
好。
我们保持中立
对，
哈，
反正我觉得
保
她
持
是一
中
个不
立。
是亚洲人定义中的身材好的女生，因为她是有一点点肉，
嗯，
然后可是她的就是又讲不出口，可是她的胸部跟屁股比较大，所以就是我就想，我那时候就觉得非常有趣，想说哇，欧美人的审美标准真的就是这样耶，原来身材很好就是胸大跟屁股大，
对啊，
对，然后。
就是很有手感，很有手感。好了，好了，好了，我继续讲，免得你害羞。
翻白眼
但是我要提醒的是，好，Lexi 好像是因为这个剧后来才开始当网红，
哦，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 Lexi 是用这个剧来当一个，就是一个出舞台、登舞台的娱乐大众的一个见面机会。我本来想要讲跳板啊，但我又不想这么负面的去形容这件事情。本来他首次演出是在《最后通牒》里，我们因为我觉得他之后一定会，如果没有在大荧幕，在小荧幕上也会很有发展，所以我非常期待他最后进入这一行。我觉得他很适合，对
好，
啊。那
那
他们两个在一起3年嘛，那最后他们是求婚有成功
对，求
吗？
婚有成功，对，
而且他们，我觉得他们最后求婚的时候，好像对方很认定彼此。
对。
所以我才觉得这才是两小无猜，因为你看到这整个剧里面，他们两个人其实是最没有，所以最不定的。我想要说不定，不是指说，因为 Lexi 不是跟其中另外一个人有发生手指门事件
不是
吗？
Lexi，
哦，
是
是哦，不是
Ray，
Ray 跟另外一个人
对，
发生手指门事
对，
件，但我所谓不定，不是因为他有跟其他人发生性关系这件事情，就其他人也有跟，就其他人在混乱打麻将、乱吹风配对之后，也是有跟新的换妻的伴侣产生性行为，但是我觉得 Ray 跟另外一个女子产生的性行为是最不清不楚的，
对。
就是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当然，我所谓他不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不是说他当下没有欲望，而是说他本来就是有被对方吸引，就是对有对新的伴侣有所吸引。但是当 Lexi 去问 Ray 说，到底发生什么事？Ray 竟然什么话都没有说，欸，他说我就是做啦，我就是做了，一副就是我就做了，你想要我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是最不定的，但是最有趣是在最后结局的时候，他们两个却好像很肯定彼此，觉得对方就是只身最爱，没有办法再想象与其他人在一起。对我来说，我看起来就会觉得，娱乐性质很高啦，娱乐性质很高，
好，
对对对，就是满足大家的想
说明
象。
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讲那个手指门事件的这件事情，就我那时候在看这个 剧的时候，非常的，我好像不太能够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就觉得很奇妙。因为这个呢，就是 Ray 他跟他的这个换妻的伴侣呢，反正晚上就可能发生一些关系，然后可是那个节目也拍得很隐晦，就是就把镜头拉到外面去了，拉到房子的外面，然后可是你还是听得到他们的声音，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第二天，那个 Ray 好像就是心情很不好，然后就告诉 Lexi 他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的这个换妻的伴侣还很愉快的从他房间里面走出来，说：“哎，你还好吗？”然后 Ray 就说：“哦，我过得很不好。”然后那个当下，我就觉得说，你到底对 Ray 做了什么事情？好可怕哦！为什么他那么难过？就是我那时候想说
没
，Ray 是
有。
不是在那个非情和义的状况下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在前面那一幕听到的不是这样，感觉好像你们两个都想要做这件事啊？为什么那个 Ray 在后面，就是好像一副他好像怎么了？然后我就想说，Ray 你还好吗？但是他们又没有，他又讲得不清不楚，所以我就想说，到底这是合情意还是不合情意，还是怎么了？
当然是合情意啊，因为你看瑞后来不是就有说了，我就是当时那时候后来不是这件事情，Lexi 知道之后，对他的换妻的对象很多不满
对，
嘛，还用那种同侪压力去处理他的不满
真
这
的
件
好
事
可
情，
怕。
然后我也觉得很可怕，然后可是瑞就有出来就是帮对方解释啊，就是说我们两个就是发生了亲密行为，
对，
然后我是愿意的，但我觉得那个他拍摄的剪辑方法就是想要强化他后悔这件事，
哦，
因
他
为
后
我觉得
悔了。
他们是不是，对，我就是，我不是最近看的，所以我要回去复习一下。但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像他们剪辑的方式，Ray 出现手指门事件好像是第一次有更换的新的妻的伴侣发生比较亲密，肢体上比较亲密关
对。
系。但后来其他一对打得更是火热啦，所以就是，但是我觉得那是好像第一次，就是这个剧里面第一次出现与换妻对象发生肢体亲密关系，所以我觉得他一部分也是想要强化那个道德的底线，对道德的失落感。
对对，哦，原来是这样。
但他们后来是最后剧结束之后是分手了，对不对？
对，没错。那我想说，如果他们两个现在跑来咨商室跟你说，我们两个需要办理咨商，你会有给他们什么建议？
你看嘛，我今天说这娱乐效果很好，这次 podcast 娱乐效果很好，因为身为智商是怎么可以笑得出来
真
呢？
的，
他们如果会出现在我的门，我都会门口，我都会来按我家电铃，我都会想说，你们两个是来干嘛的？就是分手快
为
乐，
了新的素材，
为了
他们
把，
为了他
对，
们
为
自
了新
媒
的
体，
素
为
材，
了他们的网红事业，
把这个拍到 OnlyFans 上
没
面。
错，不行，OnlyFans 好像不太像，好像不是走这个路线，不是走心灵路线的吧？
但是哦，我一定要说，就是以朋友的角度出发，看到他们两个出现在要准备来做心理咨商，我都会想说，你们俩赶快放生彼此，人生中还有很多很值得的大好美好前程，你们可以各自去就是体验人
为
生。
什么？
但是身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就像我说的，我觉得他们两个是最没有定性的一对情侣，就两小无猜。那我觉得两小无猜人必须要去体会人生。如果最后是真爱，最后还是走在一起，那就是真爱。但你没有试过其他人，你怎么知道其他人是？那他们现在也是其他人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对。
后悔的地方。但是，身为职业道德有职业道德的心理师，他们如果出现了，我还是会想问他们，最后他们想要来心理治疗做伴侣咨商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如果是想要继续走下去，但需要有个人来专业的人来帮他们做沟通或整理他们想要的东西，或是亲密关系的一些目标，那也是可以。但有些你知道，有一些伴侣来到我的咨商室，他们是准备来分手的。 就是如果一般人出现在我的治疗室里面，有三种情形：一种就是吵得很凶、很不和，但又很爱对方，所以想要想办法磨合这件事；第二个就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被对方逼来做心理治疗，就所谓那种你不做心理治疗，我跟你没有办法走下去，就会有那种比较分歧的人。第三种就是会有一种情侣或伴侣，他出现在我的治疗室里面，他们就是来分手的，但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处理分手这件事情，所以他们需要一个专业人士来帮他们整理一下分手应该要处理的一些事情，帮他们做归位啦。
了解。
对，所以他们如果出现，我会先问他们，你们是要来干嘛的？
哦，那
那你可以选择一个 RPG，你选择，请阿喵帮他们选择他们的角色设
好，
定。
他们现在要分手，你会怎么建议他们？
我说哇，很好，在经历过这么多风风雨雨之后，你们终于理解到，对对方最好的爱就是放手，放手也是一种爱。我就会说，因为我真的觉得会出现在我诊疗室，然后如果以 Ray 跟 Lexi 来讲，他们会想分手，绝对是觉得在这段关系之外有更值得追求的事。不管我不是说要找一个新的人来谈恋爱哦，而是说就是说不定在我现在人生这个阶段上，我就是觉得我要对我的事业多去闯荡，或者是我就是想要发展其他部分，我没有太多精神跟一个人在一起内耗我的资源，所以我会觉得他们两个如果出现在诊疗室里面，然后很明确说啊，我们就是在一起很久了，有点舍不得，但很想分开，又不知道怎么分，我就会想办法提醒他们，人生中除了谈恋爱这件事之外，对他们两个来说还有很多还没有去探索过的部分，很值得他们去体会一下。然后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人生方向，就不一定是要换伴侣，而是说有没有什么你还没有，人生中还没有还想要做，但还没有时间或精力去做的事，然后你可以去闯一下，可以去体会一下，才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是我所谓的两小无猜，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的人，像你之前说，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个性都还没有定下来。然后我觉得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个性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谈感情的时候，如果你自己都不对自己不够了解的话，你很难跟对方说你的会让你毛起来的点是什么，就是你踩雷。你要对方要踩到雷，你自己也要知道雷点在哪里啊。但他们两个就是属于雷点都还没有找到的人，所以他们就会，如果他们两个继续走下去，就会产生很多就是沟通上的问题。就明明你就说这件事情是这样，怎么现在你又说是这样？然后对方就说，我就是这样啊，我就是有时候觉得这样，然后有时候觉得那样，这样不行吗？就会这种方式的吵架。
原来是这样子，好。
但是我还是很看好他们两个各自的发展，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本质都是很好的人，就他们本质你都会觉得是很善良的人，但不一定有办法满足对方就是了。
好，那我们就 在这里，就是祝福 Lexi 跟 Ray 都可以展开美好的人生。那我们
我觉得我们不用祝福啊，我觉得他们一定是，我自己的判断是，他们一定是过得很开心的生活。我觉得他们一定是过得很，就是分手，对，跟对方分手这件事情，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上不是一件就是很负面的事，就是一个就是谢谢你曾经跟我交往过，就这样。
真的好。
亲爱的听众们，今天这一集呢，我和鹿进入了一个聊不完的状态，所以下一集呢，我们会继续邀请《最后通牒》酷儿版的其他对情侣进入职场室。那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就希望你准时收听喽。 我们下次再聊，拜拜。